我们继续读上主圣言这个劝谕啊，我们到了第三号。我们前面第一号跟第二号是最开始的引言，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个作品啊。教宗说在主教会议之后，按主教们的要求或者是请求，他综合了过去所有的准备的文件，然后写下了这一个给全体天主子民的啊劝谕。那目的呢，第二号是让我们的喜乐得以圆满啊，我们读希望能够越读越喜乐啊。到第三号啊，由启示宪章 The Dei Verbum 到论天主圣言的主教会议。好，这是教会另外一个写文件的惯常的方法，把跟这个主题相关的历史说一下。那么我们有几个文件，那启示宪章是凡尔会议的文件，在1965年颁布的啊。然后呢，这个天主圣言的主教会就这个会议，这是2008年开的。这是教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关于天主圣言我们慢慢的认识。好，第三号，世界主教会议继前届论感恩圣事作为教会生命与使命的泉源与高峰后，第十二届的大会以天主圣言为主题，令我们意识到这正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好，他提到十一届，第十一届谈的是感恩圣事，现在第十二届他谈这个天主圣言，这两个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核心。所以事实上教会是建基于天主圣言上，它由这个圣言产生并活于圣言，所以教会由圣言产生而且生活这个天主圣言。天主子民一直以来常在天主圣言中找到力量，今天教会团体的成长也是透过聆听庆祝和研读圣言而来。众所周知，近数十年来教会生活对这个议题越来越关注，尤其在有关基督信仰的启示、生活的承传和圣经方面啊，教会说近数十年来越来越关心这些议题啊，其实可以说上百年来。那他们接着说了，我们可以说啊，从教宗梁十三世开始，教会做出越来越多的举措，让人意识到天主圣言及圣经研究在教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好，这边一个注解三啊，你看那个下面那个注解啊，他就谈到从梁十三世，梁十三世在1893年发布了一个通谕啊，是上至者天主，然后一直往下面看非常多啊类似的，就教宗甚至向全世界发布的讯息。所以有1893年的梁十三世上至者天主，有本笃十五世1920年发布的这个施位者圣神，还有1943年闭月十二世的圣神启迪。我们这边写的是圣神莫感，那香港的翻译，我记得台湾我的练书是用圣神启迪，差不多一样的意思。所以可以教会的文件，最关键的文件通谕这边列了三个，所以从梁十三世开始，我们知道已经超过100年了。很巧合的，我们现在教宗是梁十四世啊，就记这位教宗下来的名字。好，这意识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达到了高峰，这点尤其见于所颁布的启示宪章，它已成了教会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与会教长们很感激地承认，这文件为教会生活带来了莫大的裨益，包括释经、神学、灵修、牧民和基督徒合一等方面。所以现在参加这个大公会议、这个主教会议的教长们，他们认为这个启示宪章是这么的重要，我们感激啊，这个为教会生活带来最大的好处。那不仅仅是一般生活，包含什么释经学、神学、灵修、牧灵生活与基督徒合一都在内。好，近年来对于启示的圣山和救恩幅度的意识有了很大的增长，在这个意识中，耶稣被明认为启示的中介及满全啊，耶稣是启示的一切，启示的中介是启示的圆满啊。所以教会不断地向各世代宣布啊， 基督以自己的整个的亲临和表现，以言以行，以标记和奇迹，尤其以自己的死亡及从死者中光荣的复活，最后借着派被遣来的真理之神圆满的完成了启示。好，这边其实包含了父子跟圣神都在内了。天主父派遣耶稣来，耶稣在世上的一起生活，在完成之后呢，派遣了圣神来，而整个天主的启示。好，然后接着说，大家都察觉到启示宪章大力重整了教会生活中对天主圣言的关注，也推动了对天主启示的神学反省和圣经研究。过去40年间，教会的训导当局也由此而发射不少文告。好，哪些文告呢？在注解8，各位可以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啊。因为这个文件是写在这个2010年嘛，就是往前的啊，往前的这一些文件40年，所以从1970年开始，40年间，换句话说，凡尔会议之后了，40年，非常多相关的文件都是受到启示宪章的启发啊。所以教会举行这次主教会议，也深感自己在圣神的领导下，有责任继续反省天主圣言的议题，好能够检视凡尔指引的落实情况，并回应今日信友所面对的新挑战。啊，就是要反省一下，回顾一下这个凡尔会议的启示宪章有没有真正被落实。我们可以说了，有很大的进展，谈落实还差得远，还差得远呢。好，论天主圣言的世界主教会议，前面是从这个启示宪章开始，到现在这个会议，2008年的会议。好，第四号，在世界主教会议第12届大会上，全球各地的主教团啊，主教围绕着天主圣言共聚一堂，以深具象征意义的方式，把圣经置于大会的中心，好重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忽略的一件事啊，天主向我们说话，并回应我们的问题。你可以想象的一个特别的仪式，把圣经供奉出来。我们现在也在教会已经形成一个基本的，但算是传统了，慢慢已经开始都会在重大时候让圣经站在显著之位。好，他说，我们一起聆听并庆祝上主的话，我们彼此传述他在天主子民中间所做的一切，分享我们的希望和关注。这一切令我们明白，只有在教会的我们内，在彼此聆听和接纳当中，才能加深我们与天主圣言的关系。你看，再一次强调我们啊，强调团体啊，教会不是孤独的一人，我们是一起聆听天主，一起回应天主。好，接着啊，为此在大会的不同发言机会上，我们因为听到各地教会生活的见证而感到欣慰。此外，能听见应邀出席这次大会的其他教会代表发言，实在令人感动。我尤其要提到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就是这个东正教目前的领导者，那个时候领导者了。好，他为我们所做的默想备受与会教长的赞赏。此外呢，主教会议有史以来邀得一位犹太拉比为我们讲述希伯来圣经的珍贵见证，这也是我们圣经的一部分。好，所以有主教们分享他们各个教区各个地方的他们的生活经验跟圣言来我们的关系，然后呢又请一些外宾，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共荣的象征嘛。因为不论什么宗教，基督信仰都包含这个圣经，所以第一个请了这一个正教会的啊，这个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然后呢有这一个犹太拉比啊，非常特别的，因为就是以犹太的传统眼光去看叫做希伯来圣经，换句话说，我们的旧约啊，教宗说这是我们圣经的一部分，属于圣经的嘛，完全重要。如此，我们可以满怀喜乐和感恩之情，承认 教会内今天有一个，也有一个五旬节。换句话说，教会说着各种语言，不单是外在方面，即教会包括说世界各大语言的人，而且还更深一层的意义，即在它内存在着对天主和世界不同的经验。这实在是多文化的财富，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人类经验的广泛，从而体验到天主的浩，天主圣言的浩瀚。好，他用那个五旬节，各位记得那个中途大师录第二章圣神降临的故事，很多都好像是语言的奇迹嘛。那这个开全世界大会，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主教，当然包含我们讲中文的主教在那里，就是每个人可以用他的语言分享，那就说是一个小，像一个新的五旬节一样，天主圣言被各种语言啊可以分享，而且也翻译成各种语言，让说不同语言都可以阅读，可以分享。这是他说新的五旬节，当时象征的类比到这个圣神降临的世界嘛。好，接着他说哈，我不能不提到整个主教大会议大会中啊，保禄宗徒的见证一直陪伴着我们啊。提到保禄宗徒，下面说为什么啊？这的确是天主上帝的好安排，让主教会议第十二届大会的召开，适逢纪念这位外邦人大宗徒诞生2000年的庆典年。换句话说，我们教会认为啊，保禄诞生在什么 AD 啊，主后第八年。因为是2008年开的会，所以刚好是2000年的诞生纪念日。好，这个很难证明，不过教会传统一直这么说，我们就接受吧，没关系。这是个很美的一个天主的安排。好，保禄的一生完全标志着他传扬天主圣言的热忱。我们怎能对他提到自己宣讲天主圣言的感人话语而无动于衷？哦，应听到保禄的话应该感动的。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所行的一切全是为了福音。格林多前书第9章的话，保禄说，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又如他在罗马书所说的，我绝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每当我们反省天主圣言在教会的生活和使命中，我们必然想到圣保禄以及他如何贡献了一生向万民传扬基督救恩的信息。好，教宗还在介绍这个整个大公会议的一些背景，跟天主说天主上至美好的安排。那首先说，因为大会里面来自世界各地主教嘛，就讲各种语言的聚在一起，就像当年在五旬节啊，宗徒们聚在一起，各地的来的犹太人聚在一起，他们就一听到这个圣神降临的美好的这个语言般的奇迹，那这边是一样，在大会当中各地主教，你可以想象，就现在语言比这个圣经的中圣神降临世界，那语言一定更丰富的。那接着说，这一年很特别，因为是保禄宗徒最伟大的福音的宣讲者。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保禄在宣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今天所谓的新约还没出现啊。保禄是第一个写书信的，慢慢才，所以保禄他所谈的圣经，这边很前面说的嘛，就他请拉比来分享他们的希伯来圣经，他们的看法，就保禄讲的还是那个希伯来圣经，然后从那个圣经他们证明耶稣是天主预言，天主许诺的满全。好，接着5号他就说了哈，他整个作品，他整个结构怎么来的，他说以若望福音的序言做想到，你可以想他全部作品是拿若望福音序言他的最根本的资料，所以值得跟大家推荐这个若望福音第一章1到18节啊，值得大家拿出来给他尽量多读背一背也蛮好的。好，5号他说，我写这封宗座劝谕是希望主教会议的成果能够对教会生活产生实在的效应，在我们与圣经的个人关系上，在礼仪及教理讲授的圣经诠释上，以及在圣经的学术研究上， 让圣经不只是过去的话，而成为生活的和现今的话。换句话说，在教会的各方面都希望圣经是生活的跟现在的话。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会一直的引用若望福音的序言来介绍跟阐明主教会议的成果，因为这个序言正讲述我们生命的根基，即那从起初已与天主同在并成了血肉和居住在我们中间的圣言。他会说了，全部的文字会从这个做主导。这是一篇美妙的文字，综合了全部基督信仰在内，就是很简短的一到十八节，这融合了全部的基督信仰，看多重要。我跟大家建议嘛，能够背给他背一下啊。按照传统，若望是那位耶稣所爱的门徒，他由于遇到基督并追随了他的个人经验，深深信服耶稣就是降生成人的天主的智慧，他就是那取了有死的人性的永恒圣言。但愿那一看见就相信的若望能帮助我们把头靠在基督的胸上，由此流出血和水，教会圣事的象征。这种短短几句话描写这个若望，就是从若望福音里面把这个若望中途爱徒福音作者看成同一人，这边描写都是若望福音当这个爱徒所有的表现。最后他说，但愿我们效法若望中途和其他的圣经作者的方表，让圣神带领我们加增对天主圣言的热爱。我们应该答阿们，但愿如此，但愿如此。我们明天就进入到正文，进到这个第一部分，他谈的这个天主圣言就是若望福音的序言开始。谢谢大家，明天见。